好吧，我们先做个祷告吧。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早上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福气，能够一起的来去敬拜你。也谢谢你借着诗歌来提醒我们，你是在天上那位看顾我们的神，就如天上的太阳常常的照耀着我们。虽然很多时候乌云密布，我们感觉不到你离我们不远，但是我们知道你从来都没有离开我们。求你给我们有这份的敏感，能够知道你是多么的关爱我们，甚至今天我们能够来到这里也不是偶然的事，相信是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来听你的话语，来去认识你。所以恭敬的把在座的每一位也交在你的手中，求你借着你的话语，按照每个人内心的需要来向大家说话，因为唯有你的话语才能赐给我们生命，唯有你的话语才能赐给我们真自由。所以恭敬的把以下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特别的与我们同在。阿们。好的，那这段时间呢，我们都在看马太福音第五章今天呢，我们来到第四节，或者我们可以打开马太福音第五章的第四节。所以这里耶稣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然后我们也可以看路加福音第六章这是耶稣在另外一个场合讲到内容非常相似的话我们也参考路加福音第六章，我们看21节的下半节那这里说到，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笑所以将要这两个字告诉我们，将来他们必定要喜笑。然后我们可以看25节的下半节，这里讲了一节恰恰相反的话。25节的下半节，你们喜笑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哀痛哭泣。那这里耶稣讲了一个相反的话，就是说因为哀痛的人有福所以喜笑的人有祸，因为他们将来必要哀痛哭泣。那哀痛这个字呢是强调的是那种内心的那种难过难过到什么程度呢在圣经里基本上是用在比如说家人去世了那种的难过就会用哀痛来形容可能有眼泪，可能没有眼泪但总之是心里面的那份非常难受所以路加福音这里强调哀痛和哭泣可能哀痛是指心里面的那份难受，哭泣是表达了外面的那种眼泪好的，这样我们今天呢就集中看这个哀痛的人有福了那当你读比如说马太福音五章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因为每一句话都是在冲击着我们的价值观。马太福音五章呢，你可以说每一句话都在冲击着我们的价值观，因为是我们非常不习惯的，而且你可以说它逼着你要做一个选择。每当你读这些话的时候呢，它逼着你做一个选择，你只有两个选择，一个呢就是你不想听，因为跟你的价值观是恰恰相反的。我们都喜欢喜笑，为什么说喜笑的人有祸呢？你接受不了，所以你可以有些人选择我不听，有些人就会看到这个价值观冲击着我，我会看到其实圣经的话才是真正的有意义，把我们指向一个正确的人生方向，所以呢我们愿意敞开我们的心，让神继续跟我们说话，让我们明白这些话的意思。所以今天呢我们要仔细看一看这个哀痛的人为什么有福哀痛在圣经里是非常的重要。我刚才说到世人认为呢喜笑的人才是有福的，对吧？ 但为什么圣经谴责喜笑的人呢？尝试想一想，现代人的生活态度是怎么样的？我们天天在寻求什么？快乐，对吧？快乐，我们都想，都在寻求快乐啦，沉迷在各种娱乐。为什么我们喜欢娱乐呢？因为娱乐能给我们快乐，而且今天互联网提供了很多娱乐，对吧？网络娱乐多得很，特别是今天的很多视频啦、抖音啦，总之有趣的是，没完没了的看，你看了多开心，对吧？你看完之后你很开心，你也尝试放上载一些视频让你开心，所以今天我发现很有趣，就是大家都在想方设法开心，想方设法吸引人的注意，特别是女孩子，对吧？大胆一点，暴露一点，放一些视频上去，全一个中国人都留意你啊，或者跳一支很特别的舞，没人跳过的，在广场那边啊，然后也放上视频。我们今天就是很多的娱乐、开心、任性、放纵，我们认为这就是喜笑，这就是快乐。但你知道有什么后果吗？这个后果就是，如果你长期这样生活下去，你会成了一个良知麻木的人。你外面很活跃、很开心，但你里面没有感觉。那我举个例子，很多年前，那是很多年前了，我第二次来中国，我在广州火车站，当时广州火车站是非常乱的，我坐在公交车上等着开车，我旁边就看到一个老人家，可能是个捡破烂的，我想猜他呢，就因为车旁边有一个垃圾桶，很大的垃圾桶，他打开那个盖，然后把所有的东西都翻出来，我当时以为他是要捡一些东西，捡一些东西能卖的，发现不是，他是找饭盒，他就拿一些饭盒出来打开，如果有东西呢，他就吃，吃完呢就扔掉，再找另外一盒，吃完然后跟着去走了。那其实我看了之后我挺难过的，我发现原来世界上还有人生活的这么困苦。他大概有60岁，但身体看起来还好啊，可能是精神上有问题吗？还是因为太穷呢？还是什么？我不知道啊。但这一次第一次我看到这一幕呢，他在我心目中留下一个很深刻的印象，他改变了我。这一幕改变了我，从此以后我不敢抱怨，我觉得我再差也不会比这个人差。我不敢抱怨穷，我不敢抱怨不开心，我不敢抱怨我有缺乏。当我看到这个人的时候，我发现真的要学习感恩，学习知足，因为外面有很多人比你还要悲惨。我们真的要懂得去敬畏神，我们拥有的一切是非常足够，所以我们不能任性，不能挥霍。所以我说我不敢任性，我也不敢挥霍。当我看到这一幕之后，我说这是里面的感觉。其实圣经在说的是两种人，一种只会喜笑没有感觉的人，他看什么都没感觉，他只顾自己开心快乐玩吃喝。但是另外一种，他里面有感觉，圣经称他为哀痛的人。所以我希望耶稣这番话让我们重新思想，我们是怎么生活的，我们怎么看生命，我们的生命意义和目标是什么。我们要善用上天给我们的资源，因为外面有很多人比你还痛苦，你要善用你的资源去照顾他们。当然我不是鼓励你拿钱出去随便见到什么乞丐就给他，因为今天很多人也是假的那上面就给你一个例子吧，就是以前就是我跟一个牧师去菲律宾那边的教会当时呢，因为人生地不熟嘛，所以呢我们必须找出租车这样他就跟这个出租车司机在谈话，前面在谈话，然后他发现这个出租车司机很特别，因为呢一般出租车司机看到游客呢或者外来人，他们就漫天交价，不开表什么一大堆，可能就很多理由然后向你就是要多一点。但这个年轻人很老实，一上车打开表，到目的地后就按照表的数目给付钱就行了。所以呢 这位牧师看到就觉得这个 年轻人很特别，然后跟他说我等一下要回去的时候你还有时间过来吗？结果呢，那个年轻人马上就答应了，可以，然后就跟他约了时间，而且这个年轻人很准时，他真的按着时间到了，然后继续跟他谈话，然后才了解到为什么他开出租车等等。他告诉我们，原来他是个大学生，但是因为家里太穷了，他有弟兄姐妹要照顾，有家人要照顾，所以呢，他的大学呢是断断续续的，上一年就要停了，停了去开车攒那些钱，然后就上第二年，好像菲律宾可以这样上大学的啊，总是不要停得太久就行了，你可以没有钱你可以暂停，暂停攒够钱再继续上。然后呢，那位老牧师后来看了之后就帮他想个办法，他说这样吧，等我回去之后我帮你安排个无息贷款你不用给利息，你只要借着这笔钱完成你的学业，然后之后你上班工作，然后你才慢慢还。所以这个年轻人很开心，就是说他终于可以好好的就是说完成他的学业，不用那么辛苦。也就是说，外面我想说的是，外面有很多人比你悲惨，可能你到星巴克喝一杯咖啡30块40块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这30-40块对很多人区别很大。但是因为我们今天强调吃喝玩乐，我们根本没感觉，我们看到的这些东西我们都没感觉，我们只关注自己快乐。所以为什么哀恸的人有福呢？因为他们对人有感觉，他们的良知是苏醒的。为什么喜笑的人有祸呢？因为他们的良知没有感觉，只顾自己的吃喝玩乐。所以耶稣把这个选择摆在我们面前，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一种人呢？我希望大家好好想这个问题。因为我曾经跟一个女士谈过话，你知道这个女士跟我说什么吗？她说我不希望跟一些遭遇不好的人做朋友。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吗？因为他们遭遇不好，就会跟我分享很多他们的心里面的一些痛苦。他说他们这些分享令到我没有快乐，真的是这样，他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我不喜欢跟那些遭遇不好的人做朋友，因为他们讲的东西会令到我里面没有快乐。所以你想做什么样的人？是想做那种懂得哀痛、懂得去分担别人难处的人呢，还是一种只顾自己吃喝玩乐的人呢？当然我们也必须明白，不是所有哀痛的人都有福啊。有的人因为投资失败了天天哀痛，这个人没有福，因为他只还是专注自己，只不过他投资失败了，钱赚不到，他很辛苦很难过但圣经所说的不是这种人。什么样的哀痛才是有福？为什么而哀痛才是有福呢？我们打开林前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我们看一个例子。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我们看第一和第二节。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我们看第一和第二节。那留意到圣经这里责备一些不懂得哀痛的基督徒。那这里发生什么事呢？这里他说在教会里发生的这样的事，就是有人犯了乱伦。但是犯了乱伦之后，其他人有什么反应呢？没什么大不了的该吃喝玩乐继续吃喝玩乐，保罗称他们自高自大，他们不在乎。那说到淫乱，这里说到淫乱的事，其实今天也很普及，对吧？甚至有些人把淫乱作为一种炫耀有多少个女朋友，多少个男朋友。我们的任性和自我影响了社会和我们的下一代。很多人只顾自己的开心，开心就结，不开心就离，他们完全不在乎孩子 会承受什么样的痛苦，他们只顾自己的开心。那但是你发现今天的风气是怎么样呢？为什么我们越来越觉得这个淫乱啊，这些什么的没什么大不了的，想结就结，想离就离，没什么大不了的，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影视界的偶像给我们树立了引号榜样，这些都是我们崇拜的，他们就是这样生活的。这里刚刚听完一个明星结婚，我保证你两三年后很快你就发现他又离婚了，我们已经习惯了他们这样做，为什么我们不能这样做呢？这种错误的快乐观会导致我们对罪不敏感，而且保罗这里告诉我们，教会也受影响，也随从这种的风气，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这里说到连外邦人中都没有，那但愿我们不要成为这样的一种人，没完全没感觉，对罪没有感觉，还以为犯罪就是快乐，犯罪就是开心，犯罪就是自由。那所以保罗在这里要他们为罪哀痛。什么样的哀痛有福呢？就是那种懂得为罪哀痛的人有福了。那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再看另外一节经文，就是雅各书第四章。雅各书的第四章今天看的经文会比较多，因为哀痛这种概念大家很不熟，很陌生但是我要让大家看到圣经里非常强调这种的态度。雅各书第四章第八到第十节，雅各书第四章第八到第十节，所以雅各在这里劝我们要将喜笑变成悲哀，欢乐变成愁闷，就是叫我们要哀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自私任性的给我们，就是说让我们不断的在罪上加罪这些所谓的喜笑欢乐自高，其实是源自我们的自私和任性，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是却没有意识到我们罪上加罪，导致神远离我们。那什么样的哀痛有福呢？就是这种对为罪哀痛是有福的，因为这一种哀痛会引领我们悔改归向神。所以雅各说亲近神，神就会亲近你。那哀痛的人，圣经说的哀痛的人是那种懂得为自己的罪悲哀哭泣的，这种人的你可以说良心突然间有感觉了，他突然意识到自己以前那种快乐其实是一种罪，给别人带来很多的痛苦，所以他现在懂得为自己的罪去哀痛，懂得去悔改。那上次我们看到心灵贫穷的人有福嘛，对吧那如果一个人真的意识到里面心里面很贫穷，没有良善，你觉得他有什么应该有什么态度呢？他还能开怀吃喝玩乐吗？我相信他会很难过。如果你真的看到自己里面一点良善都没有，我相信你会很难过，你肯定要想办法去摆脱这种的困境，而下一步就会导致你成为一个愿意为罪哀痛的人。为什么为罪哀痛的人有福呢？因为神会亲近这样的人，神离你不远。相反的，如果你不懂得哀痛，反而看罪为一种快乐，神离你越来越远。那些只懂得吃喝玩乐的人，你会发现神不真实。你说的不错，神对你来说真的不真实，因为他不会靠近这一种人。而雅各告诉我们，当你懂得畏罪哀痛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真的离你不远。 那所以这是第一点，什么样的为什么什么样的哀痛的人是有福呢？就是那种懂得畏罪哀痛的人，这种人是有福的，因为他这种哀痛能够带领他归向神。那现在我们进入第二步啊，那当一个人的有良心开始敏感的时候，除了说对自己的罪敏感的时候，他还会对什么敏感啊？对身边的人敏感，对人开始敏感了。我刚才说，我说过，其实我们很多人只会吃喝玩乐，但对身边的人完全不敏感。但是当一个人良知开始苏醒的时候，他不但对自己的罪敏感，他对别人的遭遇他也非常敏感，他开始对人有那份的感同身受啊，就好像我刚才说那个老牧师，你坐出租车就坐出租车吧，你干嘛关心那个司机呢，是吧？你没钱就说啊，真抱歉啊，那就行了，你关他干嘛还要帮他想办法。我觉得这是因为我们的良知对别人有感觉，听到他的遭遇之后，听到他这个困难，看到这个人也挺老实的啊，不是骗子，老老实实的工作，诚诚实实的工作。所以这位老牧师就想到帮他想一些办法，帮助他，好让他完成学业，对人有感觉。那所以良知苏醒是很重要。那为什么你跟人的关系永远搞不好呢？是因为你良知不敏感，自己犯罪还在快乐，别人因为你犯罪受痛苦你也没感觉，难怪所有人跟你的关系都不好。那我们看看圣经里面的人物的一些特点啊。那我们翻到旧约啊，尼希米记，或者找到后就把耶稣告诉大家吧。啊，这卷书大家平时很少读的啊。尼希米记啊，第一章454啊，第一章啊，我们看第三和第四节。好的，下文你们自己回去看吧啊。那这里说到一个圣经的人物叫尼希米啊，当时呢以色列人被流放到波斯巴比伦啊，就是今天的巴格达这个地方啊。那尼希米呢是比较幸运的了，你可以说他虽然被流放到这个地方，但是可能一些特殊的原因，他后来当官了啊，被提拔了，成为皇帝的那个专门为皇帝预备饮料的一个人，所以他非常靠近皇帝啊，但是身份很特别啊。但是我想如果你是尼希米，你会说什么呢？很开心吧，对吧？反正是流放，虽然不好，但是反正我现在一切都亨通，我就高高兴兴的该吃喝就吃喝，该玩乐就玩乐，对吧？但是留意到尼希米不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没有因为官运亨通就喜笑，当他听到他的同胞在自己的地方受到凌辱，受到遭苦难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他非常难过，他坐下来哭泣悲哀了好几天，而这种哀痛导致他向神祷告，为他的百姓，为他的同胞祷告。那我不知道你当你听到中国比如说咱们自己的同胞受到什么困难的时候，你会有什么反应呢？哇，我马上骂，对吧？批评啊，这个人都不好，那个人很不好，你会哀痛吗？我们很少，我们没有感觉，我们只会批评。但是尼希米为遭遇不幸的同胞哀痛哭泣，这个内心的哀痛导致他愿意为他们祷告，为他们向神祷告。你会为那些遭遇不好的人向神祷告吗？你当然不会，你只顾自己的吃喝玩乐，你哪里会想到向上天为他们祷告呢？你没有感觉。那尼希米这个 这种的感觉不是一两天的事。你看第二章的第二节啊，第二章的第二节。你为什么惧怕呢？因为你伺候王帝，你不能够拉长脸的。他非常害怕，皇上看出来了，他心里面不开心、难过，一个持续很长时间的难过。他听到这些消息之后，他非常难过，为他们祷告。虽然这件好像与他无关，对吧？反正他现在生活也挺好的嘛。那我举这个例子是让你知道，圣经里面的这些人物都有这个特点，他们都是懂得哀痛的人。希望你明白为什么神会重用这些人。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例子，你翻到尼希米后面的那一本书，那一卷书叫以斯拉，前面，对不起，前面我说错了，前面以斯拉前面以斯拉第十章，以斯拉的第十章，我们看第六节啊。那留到刚才尼希米是为什么哀痛呢？是因为他听到同胞的那些不幸的遭遇啊。但以斯拉是为什么哀痛？因为他听到百姓犯了罪，那他难过到什么程度？不吃不喝，他非常难过。那刚才我说，你会这样为我们自己的同胞哀难过吗？你听到人家犯罪，你会什么？你非常生气，拍桌子骂人，骂得好像自己很正义，对吧？但留到以斯拉没有，他难过，他不吃不喝，当然这个意思就是他向神祷告，他不是一种喜笑的态度，也不是一种批评的态度，他能感受到这些罪给这些百姓带来的痛苦，所以他不吃不喝来为他们祷告。这就是圣经里面的这些人物的特点，神纪念这些为别人哀痛的人。刚才是第一点就谈到是为自己的罪，现在第二点谈到的是懂得为别人去哀痛，不管是别人犯了罪还是别人因这不幸的遭遇，我们都能够开始敏感到这些罪或者不幸的遭遇给对方带来的痛苦。那但愿我们都能够成为这种为别人哀痛的人。那哀痛的人会得到什么样的安慰呢？因为圣经说他们必得安慰，他们必会喜笑。那么他们会得到什么样的安慰呢？神怎么安慰他们呢？我们打开圣经的最后一本书啊，就是启示录的22章。22章的我们看第三和第四节。对不起，是21章的第三和第四节。21章第三和第四节。你可以说启示录好像圣经的一个总结啊，最后一本书。他这里告诉我们，神会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那眼泪代表什么呢？就是代表罪给人类带来的痛苦。神没有给我们带来痛苦，是我们 彼此的罪，彼此的伤害，让彼此痛苦。圣经告诉我们，神会安慰那些哀痛的人，他们在新天新地里将会享受无限的快乐，这就是神答应他们的。你在今生必须做一个选择，因为这是关乎到你的将来。那或者我要大家想一想，这里为什么要特别提到神会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呢？这里想说什么呢？为什么要突出这一点？那当你读哀痛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安慰，马太福音五章四节，你有什么感觉吗？这句话告诉了你什么？啊，结果当然也是说到这个结果，是的。但是我看到什么呢？我看到的是神关注哀痛的人。你发现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是，如果我们留意新闻，其实新闻里面有很多令人难受的新闻，对吧？通常都不是我们想看的，我们想看的是娱乐节目，体育开心嘛，你看这些难过的新闻很难受的。那即使我们看了，我们有什么感受呢？马上就是要么就怨天，要么就怨人，这些人怎么这么坏啊，这么这样糟糕啊，要么就怨天，对吧？啊，没有神，有神怎么会有痛苦呢？所以我们认为神不管，对吧？人也不管，我们自己也不管，我们只会批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神管，所以耶稣说了这番话，哀痛的人有福了。为什么呢？因为神关注他们，否则他们怎么有希望有福呢？他们没希望。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上天老天爷关注他们，所以耶稣说哀痛的人是有福的，他们必得安慰。而启示录最后卷书告诉我们，神会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我觉得神非常细致，这句话很感人，你明白吗？虽然他是高高在上的，但他这里似乎很关注我们，为了安慰我们，神给了我们这句话，神会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神在乎他们所经历的一切，所以后面说到悲哀、哭号、疼痛都会成为过去。真正的问题是人不在乎，不但我们不在乎，我们还把痛苦加在别人身上，然后我们怨天尤人。但是我们没意识到是我们把痛苦加给别人，不是神不管。那我记得以前上次好像跟大家谈过的一个弟兄我认识的，在就是在长春白城的一个牧羊人吧，小孩啊，但是现在已经不是小孩了，现在已经快30岁了。当时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才十几岁因为是他写信给我联系我的。那他从小的遭遇很不好，其实我真的希望有一天介绍你们认识，让你们听一听他的经历，从他的身上你就会看到神真的非常关心哀痛的人，是我们不关心。他父母离婚之后，因为妈妈舍不得他，就带着他，带上了他，但是妈妈又没本事养他，几次想要结婚不成功。后来他十岁那年，妈妈下了决心不要他，因为他妨碍了他妈妈找一个安定的家，别人不要有孩子的女人。后来妈妈就在火车上把他扔了，就是上了火车妈妈就悄悄地下车了，然后这小孩子自己去漂流了最后他找回他自己的以前的父亲，但是以前的父亲已经 有家庭了，所以也不受欢迎因为觉得这个孩子过来好像影响了他跟继母的关系。 所以他在童年是很不快乐的，但是他学会了一样事，他告诉我十岁的他已经学会向神祷告，虽然他不没有什么概念，但他只知道上面有一位神，他向神祷告。正因为他懂得向神求，所以他也经历了神的看顾和保守。虽然漂流了很多年，虽然家人对他不好，但是他这个小孩非常正直，这一点是很奇怪的，我觉得很奇怪，好像冥冥中有一位主宰在看顾着守护着他。后来他就写信找我，他说能不能介绍一个教会给他，他想找一个属灵的家。那从他身上我看到，其实人把很多的痛苦加给彼此。我说过父母离异首先遭殃的就是孩子，但是我们只顾自己的快乐，我们只顾自己的任性，我们从来不会考虑别人，结果这个残局谁来收拾呢？神来收拾。这个孩子经历到神这么多年来怎么带领他，所以虽然没有教会，虽然没有人特别教导他圣经，但他心里面有一个依靠，他知道他可以祷告神，而且神在暗中一直在带领着他。那所以想说圣经说的话是真实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神在乎哀痛的人，神会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因为神在乎他们所有的经历。但是关键是你愿意让神来看顾你和带领你吗？还是你选择要做一个任性的人，你想怎么快乐就怎么快乐，你想喜笑就怎么喜笑，这是你必须要做的选择。那启示录说到是将来啊，不过我也要强调啊，这个安慰不一定要等到将来，其实今天你也能够经历到。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懂得哀痛的人自然就会远离罪，是罪令到我们良心不安，令到我们心里面没有真正的快乐，所以我们必须找很多东西来麻醉自己，罪会令我们很不安。但是当我们懂得为罪哀痛的时候，神会救我们脱离这种罪的痛苦。我觉得良心清洁的人内心自然就很坦然，很轻松，很快乐，真的你不需要特殊去找一些东西来快乐，你里面就有快乐。我记得我还没认识神之前呢，我讲以前有提过一次，就是我读完中学之后，我是工作了一段时间才上大学的。当时我找到一份工资很高的工作，就是专门做那些建筑材料的因为这个需要技能需要一些手工做的。我学了三个月之后我上手了但是很难的一份工作，因为是要跟水泥打交道，这个混凝土打交道，而且混凝土很奇怪，你手泡在里面时间长了，它不会侵蚀你整片的皮肤，它会钻一个洞，就是，然后呢，很深的一个洞钻到里头去，等你有感觉的时候就非常的痛，但是因为这份工作你再痛还是要用手去做，所以是不容易学上手的。我三个月后我学上手了，这样，老板很重用我工资也很高后来有一天老板来找我，他说他有一个亲戚60岁没有工作，老板就想让他学这个技能，然后他就跟我商量，他说我能教他吗？我说可以但是因为学这个技能我们必须用模板做的我手上有很多模板它是按件来算工资的，你做的越多就越多钱，但是一般呢我只能用1/4的模板就够了，有1/4我是不用的，因为我觉得足够了，我不想再做。后来这个老人家来的时候，我就把1/4的模板分了给他，让他慢慢学，他学得很慢学了很长时间才学会。但是有一天老板找我谈，他说我那个亲戚呢觉得他现在的收入不够，我分给他的模板不够，所以呢老板就找我商量说能不能多分一些给他好让他能够多赚一点钱。那时候我非常生气，我觉得是我教他的，现在他学会了竟然向我要求要给他多一点，我非常生气， 然后我跟老板说，我说可以，你选择，你要我还是要他？如果你要他，我走，所有模板给他；如果你要我，他走。我逼我老板做选择，我知道他会怎么选择，因为已经有人找我跳槽，他心里也知道。我的老板很辛苦的，最后做了一个决定，他说：“哎，那只好叫那亲戚离开了。”那就我就很开心了，没有感觉，我一点感觉都没有，我只是生气，我不高兴。但是很奇怪，后来我做了基督徒之后，神让我想起这件事情，我心里面难过。那这就是我说有感觉和没感觉的区别。没感觉，我觉得我做的是合情合理，这个人活该，他这样对我，这样我只考虑我自己不开心，所以我要报复，我让他没工作做，让他离开。我信了神之后，我发现区别就是你的良知开始有感觉。我回想起这件事，我非常难过。我当时在想，我为什么没想到他是一个60岁的人，到哪里找工作呢？他可能还有妻子要养，他哪里找工作，哪里找钱去养家呢？我从来没有考虑。但是信了神之后，我发现当你良知敏感的时候，你就会想这些东西，你自然会痛恨自己的所做错的事情，而且你对别人开始有感觉。我觉得神很真实，是你可以经历到的。如果你真的有这种哀痛的心态，神会亲近你，神会帮助你。所以今天我只简单的分享这节经文吧，就说耶稣是要让我们明白，这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只关注自己的快乐，他们活在最终享受最终之乐，别人因他的罪受苦，他们不在乎，他们只在乎自己的快乐，对吧？有时候你有看到孩子很快乐吗？孩子只是想玩自己玩的事，但是父母就很痛苦，对吧？你叫他做该做的事，他不干。你的快乐往往给人带来很多的痛苦，但是你不在乎，你只要快乐，这是其中一种人。但耶稣告诉我们，这种人将来他们必定要哭号，他们必定要哀痛。耶稣鼓励我们要成为一个有福的人，做一个懂得为罪哀痛的人，懂得为别人哀痛的人。神在乎这样的人，将来这种人必得安慰。所以你自己要想好，你想做什么样的选择呢？好的，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吧。或者我们先做个祷告结束后，然后大家有问题可以问，有什么要分享的可以分享。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也求你的话真的来去刺痛我们的心，不要让我们成为一个听了但是听不明白，看了也看不见的人。求你苏醒我们的心灵，不要因为每天生活的忙忙碌碌，或者这种肉体的快乐，使到我们的心灵越来越沉睡，越来越没有感觉。求你借着你的话语来苏醒我们的心，让我们被你的话去吸引，让我们也愿意来到你的面前寻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愿意做一个哀痛的人，做一个有感觉的人，好让你能够借着我们也去帮助那些活在痛苦中的人，活在黑暗中的人，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求你也借着这些话来向在座的每一个说话，用你的话语来吸引他们能够去认识你。我们同心的祷告，求你垂听，阿们。